如果这样无目的的阶段再延后一个时日，恋爱就会充实他的滥情。可是男生普遍晚熟，看不见，甚至害怕，为了躲避还要绕道走，要过若干年方才醒悟，然后涌进，这且是后话了。如今他的知己是同性朋友，和情欲无关，而是同道的性质。这位同学少他一岁，因他晚读书一年。同学籍贯浙江慈溪，以乡土论应是讲系三民主义，可偏偏追崇毛的新民主革命，也爱读书，读的是哲学和政治。严复的天演论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。同学的说话他多半不懂，说的人自己也不全懂，但词藻是华美的，共和国放射光芒，仿佛海上生明月。两人都激动着，湿润的海风吹拂脸和身子，云一层一层垂下来，最顶上的一层镀有金边，是落日的余晖，海鸥就在金边上下飞。离岛在暮色中忽隐忽现，忽起忽沉，天宫顺手撒下的一串碎石，带着人家架色渔猎，渔火闪烁，再一会儿云层与海平线合拢，满天星斗。演说结束，一片静谧，一个更宏大的华美笼罩下来，他们站起身回家去了。历史大约在某种程度上真是天地人感应。这一年世界左翼力量忽然积累到临界点，这股力量来自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峙冲撞，大约还有发育期荷尔蒙水平激增的缘故。战后婴儿潮一代人急躁地成长着正义的概念，理想主义各辟路径，每一个局部的孤立事件先后成为逻辑链上的一环。刺杀肯尼迪、古巴革命、切格瓦拉、中国大陆文化革命、巴黎五月风暴、香港反英抗暴，文艺青年终于遭遇激进政治。那段日子即便日后付出代价不小，回想起来依旧心惊激荡。罢课、游行、集会、冲击港督府、印刻传单，他写了多少文字啊，原先的风轻云淡忽就变得炙热。他觉得正在靠近他的同学，同学的思想变得容易理解，更要紧的是能量。原先他总是跟不上，就像一个气短的人，现在他踩在同学的脚窝里，甚至他开始逐渐的能言善辩，笔尖更加流畅，一向的短句言为长篇累牍，总也收不住收不住。他的文章被校外的报刊采用，迅速传播，他来不及将草稿纸上的文字刻到蜡纸上，就有一名女生自曝做誊抄工。晚上教室里他写文章，他刻钢板，同学呢推油印滚筒，同时向他们输送思想，这思想在递进，向着远大的目标，他险些又要跟不上了。女生的娟秀的字刻在钢板上，变得棱角分明，英气勃发，使他的文章增添战斗力。他们这三人行组成为学校运动的核心层，当风潮平息，运动解体，三人行还延续着，结局却出乎所有人意料。二男一女的组成结构多半是一对一加一，就是说一对恋人加一个无关的人，这个人常被称作电灯泡。羞怯的少年爱恋，电灯泡的存在很重要，不只作用于假象，有利于论，更可缓解单独相向的窘迫。所以这一个多余的人又是必要的人，被双方拉拢，成为三人行的中心人物。时间进行，事态发展，倘若有一天第四个人加盟，成为二对二，便水落石出，各归各位。然而情窦初开，往往蒙昧不明，难免清浊混沌，生出错来。女生来自上海，香港社会阶层划分，地域的因素占一定比重，江浙沪甬先天有一种优势，这靠海吃海的一代多是以劳力谋生计，并不因此为上下，但潜在的多少划分出亲疏远近，这样女生和同学在地缘上就是同类，智能上也旗鼓相当，她不至于自谦是蠢物，但是千真万确缺乏他们那样的光彩声色照人。 做他们的朋友，他很骄傲，也很感激。倘不是他们接纳近三人行，就连木下这一点发挥也没有了。现在他们的出行变两人为三人，随在那两个身后，不是跟不上，而是自觉地退一步，看着他们的背影。同学的手臂张得更开，马上要飞起来。女生飞起来的是裙裾，还有齐肩的黑发，再加上海鸟，羽翼缭乱，眼睛热辣辣的。有一晚，他们忘了时间，埋头在工作里，忽然教室的门推开，阿姆进来了，他的心砰砰乱跳，不知道阿姆又会骂出什么不堪的言语。不曾想到，阿姆没有出声，目光扫视三人一遍，停一停，退出门去。那两个愕然相觑，他则埋下头，匆匆收拾起东西，来不及告辞一声，跟上阿姆。昏暗的星光下，阿姆快步走着，他不敢走前，又不敢落后。母子俩一前一后走过无人的街道，走进家，那小小的临街的一间屋。前面是阿姆的货摊，后面的余地相当局促，但还是隔给他30尺。白天收起床铺做书房，夜里放下是卧室，他就有了个小世界。隔着板壁听到阿姆上床关灯摇动蒲扇，他不敢出大气，心中惶惶的，听蒲扇越摇越慢，渐渐止息，一夜平安。早上起来，阿姆的脸色很平静，方才知道事情过去了。要过些时候，阿姆方才对这一晚的印象发言，大大的惊他一跳。但事实证明，阿姆的洞察力超人一等。这一段狂飙岁月，将他们闲暇时读的书全用上了。法国大革命、俄国民粹运动、三民主义、五四新闻学、中共九评、毛泽东、我的一张大字报，不分先后排序，一股脑进入年轻头脑的思想，一股脑化作运动，冒失的、鲁勇的、一往无前，再一股脑闯下穷祸。可是青春要不是这样的，便是虚度，就像没有长大就老了。历史很快完成一个循环的周期，犹如风暴袭来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转瞬间大潮退去，市面恢复秩序，港都政令顺达，学生们回到课堂上继续学业，为弥补荒废的功课，比之前加倍课勤。当然，事情并非说完就完，法治社会必将体现威权，体恤他们学生正当成熟和未成熟之间，不至于入监，但相应的处置是免不了的。运动积极分子中，同学受罚最重，开除学籍。女生虽被允许再读，但终究升学失利，上了一所2年制会计学校。她呢，学校迟迟不授予毕业证书，似乎犹豫着，不知如何发送才好。从严心有不忍，从轻无法向上交代。所有在港的爱国学校均受到政府挤压，面临存亡大计，一时难以顾及，于是便搁置起来。后来回想起来，这段日子颇有一番喜剧性，在当时可是煎熬。先是阿姆怕他出事，在阿姆的经验里，所谓出事无非是想不开寻短见，因此亦步亦趋，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，凡高兴与不高兴他都爱往海边去，这就更令人紧张，不敢离开眼睛。阿姆这样一个女人，从命运中练出来一派强悍，不太合着意境。她哪里管这些，跟着不说，还要喊她。她就想起幼年时偷渡的大木船上，被压在人底下，阿姆在上头踩来踩去地喊她，又心酸又厌烦，还有一种滑稽。后来，她不出门了，日日将自己关在她的30尺里，可是很快就关不住了，因为阿姆要出门。出门去哪里？去学校，想不到会闹什么事，他又喊不住，只得跟着去，就变成他跟他。阿姆熟门熟路，径直走进校长办公室，质问为什么不让毕业。我的崽，他倚在门边墙上，听阿姆说出这几个字，耳生得很。阿姆曾几何时称他做我的崽，称他的话有各式各样，记得最牢的是300番薯丝的瓜葛。 猛听见这昵称，只觉得窘。称过我的崽，接下去的是一串溢美之词。阿母大赞我的崽多么乖，文章又好，放在古时定是状元郎。他呢，就是诰命夫人。他听不下去，可谁能拦得住阿母？不过阿母的策略是多变的，下一回去便不再作声，坐在校长室的办公桌前，校长亲自奉茶，他看也不看，只喝自带的凉茶。爱国学校的校长都是有普罗思想的，阿母属他们关怀与救赎的阶层，所以不会说狠话，而是百般哄他。不能说全是阿母纠缠的结果，也不是一点没有。总之，学校最终发放了毕业证书，鉴定也还看得过去。此时，升学考试已经过去，只能等下一年。他不愿意继续让阿母供衣食，也对学校生活心生厌倦，就应了一个小报校队的聘用，做工了。之前，同学凭借父亲的人脉，在一艘远洋轮当水手，头一趟出行便是往澳洲。临别前，三人行再聚，就是散伙宴了。三人都喝了酒，酒又都跑到了眼睛里，盈盈的，再变成惜别的话，连他都变得滔滔不绝。事先有约似的，没有涉及过往的日子，像是要珍藏，又像不堪回首。更可能是他们跳跃过少年时代，面临成人社会，那里有着关乎生计的严肃性，过去的都成了闲情。同学饮干最后一杯酒，说道，你们要好好的，等我回来。犹如壮士出行，二度革命即来，事实上此一时彼一时。借你们的富庶通一己私心，那女生不时低下头，避开那一双热辣辣的眼睛。她像以为他们是一对郎才女貌，女生虽称不上绝色，但在广东极为重的本港，江南女子的白皙皮肤和细致眉眼亦有一番过人。而自己总是处于陪衬的位置，一方面是首份，另一方面人在世外，从容的看与听，乐趣并不比当事人少呢。有一日下夜班回家，新人多是排在夜班，阿母还没睡，告诉说女生来找过她。他哦一声，便去冲凉就寝。阿母还不睡，走到床跟前说，男追女一重山，女追男一层纸。他瞌睡得很，勉强睁眼看着阿母的脸，不知发生什么。阿母将一封信丢在他身上，自去睡了。睡意褪去些，他拆开信，竟然是一封情书，抬头是女生的名字，落款则是出海的同学。他懵懂着，不知道两人间的私信为何落在他手里。阿母方才的话又想了一遍，他有些糊涂，又有些明白。糊涂和明白中，夜班的困乏跑走，彻底清醒过来。他终于懂得女生的用心，可是阿母又从哪里悟出？他不认识字，也不认识那女生。待事情进到下聘阶段，阿母娓娓的到来。那晚闯去学校，见灯底下他们这三人，就断定其中必成一对，这一对非别人，而是他和他。问为什么，阿母说，世上人都看得见。问世上人是谁，阿母说，所有人。问有没有他自己，回答有三个字，灯下黑。他与女生之间自然而然，仿佛已经认识一百年，再无隔阂。电灯泡有电灯泡的优势，浑然不觉中培养出了解和好感。回想起来，发现早有交集，一并听那同学宣讲，接受教育，继而被指使工作，交代任务，然后同去执行，再行汇报。他是领袖型人物，而他们忠诚、谦逊、崇拜精英，是他的大众。他伴在两位身边，做他们的障眼法，事实上是给自己做了障眼法。再看笔下的文章，不都是写给一个人的？吟风送月，述的是温柔心；战斗檄文，唱的是激情歌。本来这一个人不知在哪里，现在知道了，就是他。原来他想早就有这个人了，却不自知，是世态朦胧， 还因为羞怯，许多事都被羞怯两个字耽误。要不是有阿母帮他挽回败局，人生将是另一番面目。从恋爱一路到婚姻，途中有一个关爱有点难住他，就是同学。甜蜜中的苦涩，是愧疚又是窘。阿母看出他的忧虑，阿母就像先知，什么都知道，手里摇着蒲扇，眼睛定定对着前方，说道：同学是走四方的人，抛得下父母妻子。他未及追问为什么，阿母接着说：同学与他阿爹有同样的相，双耳紧贴后脑，前额有一对骨，这种生相走遍天下有人帮。他与同学相处多年，不曾留意这两点，阿母只一眼就全看见了。更让他吃惊的是，阿母提到阿爹这个人，虽然因为寻他才到的香港，可连一张相片也未留下。他从来不去想象阿爹的生相，仿佛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人。阿母的话打开一扇门，放他走出情意的囚禁，释然了。他们先是和同学写一封信，因斟酌字句延宕下来，婚期日益临近，最后放弃写信，代之以一张婚检做告知。想不到同学竟然出现在喜宴上，加盟迎亲兄弟团。海上生活与体力劳作使他更加结实，皮肤是古铜色，双臂伸开，几个小孩攀住了打秋千，他再慢慢抬起来，举座皆惊。送亲姐妹团有好几位向他传递眼风，他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拥，迎拒自如。显而易见，已在风月场上有过历练。想一想，那远洋轮一出几万里，停航码头多少流萤，滋润着漂泊的身体和心。女生选择这一个，不选那一个，也是先知先觉。他逐渐明白，不只是阿母，还有现在的妻子，女人大多有特殊的感知能力，这既带给她好运，也带来烦恼。总之，过去和将来，她都要与这种异能纠缠不清，最后拜倒。虽然是阿母热情支持的婚姻，但婆媳关系跑不脱传统窠臼，局语是免不了的，夹板气是免不了的，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亦免不了。日常生活的筛选相当可怕，漏去的都是好处，留下的且是坏处。因好总是细腻的，坏呢，突出、尖锐和粗糙。阿母本就是个强人，否则的话，怎能够单枪匹马带他到今天？妻子渐渐的也显出强来，为他所料不及。两个强人都怨他软弱，他不止软弱，更是亏负，亏负他们的恩情。阿母赐予的毋庸说了，妻子赐予他爱，还有子息。妻子给他生儿子，不是一个，是三个，他很高兴，不是女儿，而是儿子，要不他就又多了债主，并且三个。千真万确，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，他生来就是为环抱他们的施舍。有时候当他独自一人安静下来，对比双方的能量，他从来不评判是非，倘要评判是非，那么一定是他们都对，就是他错。所以他只以强弱论。从本性说，阿母强，妻子尚有几分温柔。从遭际看，阿母受的苦多，磨砺也更大，妻子基本顺遂，家境不算富足，温饱还是有的，可算在和谐环境中长大。但这种和谐却在婚后被颠覆，于是崛起。所以就这项说，妻子的个性是被阿母激发起来的。当然他忽略一点，三人行是因他主动才有结果，更可能是潜在的力量型人格。人间事物其实受天意造化主宰，某一方能量上升到倾斜失衡，另一方亦会反弹，水涨船高似的，于是对峙就保持住了。妻子本是后起，又需服从于长幼尊卑，地位就在下风。然而一竟生下三个儿子，气焰步步高升。自从生产以后，不知是荷尔蒙缘故或者心理变化，妻子说话声音粗壮，腰腿圆出一周，脸也宽出一指，原先那个温婉的女生藏到心子里看不见了。现在他们势均力敌，平起平坐， 他做着评估，现实的烦恼变得抽象了，生出哲学的理趣，又不纯是思辨性的，还有一种温馨来自于亲缘。一旦他们出现，争端挑起来，好心情烟消云灭，只觉得人生是一场折磨。